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月5号到1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2011年澳洲牛省法会成功召开。作者：澳洲法轮功学员。1月2号，新年伊始，2011年澳洲牛省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悉尼成功举行。27位修炼者和大家分享了过去一年中的修炼体会。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抗议迫害。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2010年12月31号，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分别在长崎与福冈中领馆前，从下午至深夜，以烛光守夜的形式，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法网恢恢网站发布善恶有报地图。法网恢恢网站最近将3000多个恶报案例输入到 Google 地图，以便读者阅读查询。同时，对于每个省，我们也生成各自的地图，以便于读者按省查询。法网恢恢网站在于提供一个场所，让邪恶曝光，建立恶人档案，可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让天下人知道邪恶之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扶善除恶，正本清源。作恶者不知法网恢恢，善恶报应的天理，所以才敢践踏法律，无法无天，害人害己。恶人榜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人们良知善心，警示世人善恶必报是天理。上榜恶人若有戴罪立功表现者，请与我们联系，经我们独立调查后属实者，可从恶人榜上删除。请用国外的电子邮件信箱同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系地址是 editor@fawanghuihui.org.
心灵阳光，心中的目标。作者：荣心。在初唐时的洛阳净土寺，一个年轻的和尚因家中贫困，13岁或说11岁在这里出了家。他每日除了做早晚课外，寺里的方丈还要他洒扫寺院、担水及负责去后山采买，而其他和尚与他相比则要清闲许多。即便是被分配购物，也是去寺前较近的集市买些零碎东西。就这样一晃10几年过去了，年轻的和尚突然有一天觉得有些不公，就去找方丈理论。老和尚听完后笑而不答，只是低头吟了一声佛号。第二天，当这个青年和尚背着一袋米从后山市镇赶回来时，却发现方丈正在寺院门口等待。老和尚笑着示意他放下米袋休息，然后自己也找了块平地盘腿而坐。时间过去了大半天，只等到日落西山时，他们才看见两个小和尚抬着一小袋食盐，说说笑笑地朝寺院走来。方丈起身很不客气地问他们：我一大早就让你们去买盐，路途不远又很平坦，但你们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晚呢？一个小和尚低着头胆怯地回答：我们一路上谈笑看风景，走累了还要休息休息，所以回来晚了。方丈转身又问年轻和尚：寺后的市镇那么遥远，道路又崎岖不平，背着这么重的米袋还要翻越2座山峰，为什么回来比他们早呢？年轻和尚回答道：由于肩上的东西重，我走路时就要格外小心， 这样反而会走得又稳又快。十几年来，我每天想的都是早去早归，这已养成习惯。在路途中，我的心里只有目标，所以反而忽视了道路的坎坷与崎岖。方丈听完后笑着说，道路平坦了，心反而不在目标上，在坎坷的路上行走，才能磨练出一个人的心智啊。年轻的和尚顿时大悟，此后他变得更加刻苦、勤奋和精进。不久，寺里进行一次严格全面的考核，内容包括体力、毅力、诵经、悟性等等。而这位年轻的和尚没有辜负老方丈对他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在众僧中脱颖而出。他就是我国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法相宗的创始人玄奘法师。他年轻时在坎坷道路上的艰苦磨练，成就了他西行取经的伟大壮举。他心中只有目标的坚定信念，使他能够历经千难万险而取回了真经。
识海十倍，子不语怪力乱神与无神论，作者关心。子不语怪力乱神出自孔子《论语》之述耳一章，历代对于这句话的含义解释得很混乱，甚至被当代大陆所谓的御用学者作为证明儒家是无神论的证据之一，实际上是很荒唐的。要正确理解这句话，不能脱离这句话的时代背景和原文，否则就是断章取义、任意发挥了。以下是原文：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昔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本人译文：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情况，子路没有回答。孔子知道后说：“你为什么不说他的情况？读书求道，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以至于忘了时间，不知道人会衰老似的。”夫子又说：“其实我并不是生来就什么都知道，只是一个崇尚古代文明、勤奋的求知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习别人好的地方，看到别人的缺点，反省自己而改过。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原文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古人日常生活状态，特别是圣贤和读书人，讲究平心静气，在心无杂念的情况下在讨论问题。这里的意思是，孔子说了前一段话后，有杂念干扰思想，孔子停了一会儿，排除杂念干扰后，再接着说出了著名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原文中的子不语是指孔子停止说话，怪力是指外来的思想杂念，神就是人的思想意识，与神清气爽、闭目养神等语的所指是一个意思。孔子是无神论者吗？当然不是。孔子问道与老子之后，回来便学习打坐静思，后来颜回亦加入潜心静坐。有一天，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的修行进步了。”孔子说：“怎么说呢？”“我可以忘掉礼乐的束缚了。”孔子说：“很好，但还不够。”过了一段时间，颜回再跟孔子说：“老师，我的修行又进步了。”孔子说：“怎么样呢？”“我可以忘掉仁义的束缚了。”孔子说：“很好，但境界还应该提升。”又过了一段时间，颜回再拜见孔子说：“老师，我的修行大有进步了。”“进步到什么境界呢？”颜回说：“我可以坐忘了。”有一次，师徒二人同登鲁国的泰山，在峰顶，孔子静心凝神，向东南方向瞭望， 见千里之外的吴国都城西门之外拴着一匹白马，他指给颜回看，问：“你看到吴国都城的西门了吗？”颜回答道：“我看见了。”孔子问：“门外有什么？”颜回答道：“好像有一条白色的绸子挂在那里。”孔子揉揉颜回的眼睛，纠正道：“那是白马。从泰山距吴国都城有1000余里，如果没有修炼人所说的遥视功能千里眼，凭肉眼是绝对观察不了那么远。”师徒二人从泰山下来之后不久，31岁的颜回变得发白齿落，不久发病死去。当时孔子已经71岁高龄。书籍记载说，颜回用眼力极目而望，精气耗尽而夭折。颜回所说的作望，就是儒家修炼人不断地突破人的精神境界后的表现，与佛家所说的空和道家所说的无都是同理，只是表面用词的区别。这是儒家高层次上修炼有素的人才能出现的状态。一个修炼出千里眼功能的人，怎么可能是无神论呢？中华文化是半神文化，其本身就是否认无神论的，与无神论是鱼水火，这也是中共亡中华文化的本意。这不也是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本质原因吗？法轮功自1992年5月传至1999年上半年，短短的7年中，中共国安部统计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是7000万。如果法轮功能在中国大陆正常的传播至今，多数大陆人都能按真善忍的要求来做人做事，不断地促进整个大陆社会道德高尚，使官民等各类人群冤怨尽结，哪来的贪官娼妓遍地，哪来的毒气毒水毒食物。如果老百姓和公务员都能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叫人贪污都不贪污，逼着犯罪都不犯罪的时候，国家不就和平安宁道德提升，怎么可能陷入目前的困境呢？害人不利己，中国共产党真是愚昧至极呀。
血旗怎能代表中国？作者清纯。中共窃国后，以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并通过国旗法、各种升旗仪式、媒体宣传、教科书渗透等，让国人强化接受这面旗帜。中共还经常宣传标榜这面旗帜之红，它是血染的风采，它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们不妨来深入了解一下这面血旗。一、不光彩的污血。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许多档案的解密、国人的觉醒、传媒的发达等，今天许多被中共刻意掩盖的历史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被中共称为烈士的革命先辈们，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抗日战场，而是死于与国民党夺权的内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南京保卫战、淞沪战役、济南战役、远征缅甸，都是国军打的。当国军在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共军却龟缩在后方延安，忙着建立根据地，发展势力。国民党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就有200多位，张自忠、李佳玉、戴安澜、佟麟阁等，共产党一个也没有。共产党是最会搞宣传的，如果有，他一定会吹到天上去。他宣传的英雄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哪一个是死于抗战？靠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能打赢数以万计的集团军，国民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百废待兴，国军伤亡惨重，国家本应步入休养发展期，共产党却在苏联的扶持下公然挑起夺权内战，使中华民族再次遭受战争的创痛。共产党消灭的敌人大多是抗日英雄，如被誉为抗日常胜将军的国民党王牌军74师师长张灵甫，就是死于中共得意的孟良崮之战。如此看来，国军是抗日英雄，中华民族的英雄，共产党却是中华民族的败类。那些为中共夺权而死的所谓烈士们，死得很不光彩，其血只能算污血。
二，人民的鲜血。整个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迫害史，肃反、正反、反右，三年大饥荒，58年至61年全国并没有发生一次特大天灾，饿死4000多万中国人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制造的大跃进、夸扶风、阶级斗争等各种人祸。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爱国学生，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现今而因强拆而害死百姓全国各地的报道非常多，派出所、劳教所、监狱、看守所、精神病院等处成了中共的杀人场，执法人员残害死百姓还找出许多匪夷所思的理由来掩盖，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冲凉死、做梦死、摔跤死，中共杀死、整死、饿死中国人8000多万，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还多，看来血旗上还有很多是人民的鲜血。三，特权。纵览世界各国国旗，您会发现中共是世界上的一个异类。其他各国国旗，一，有的体现了宗教信仰，如挪威、瑞典等国信奉基督教，其国旗上有十字，象征仁爱；信奉佛教的国家，如印度国旗上有蓝色的法轮，泰国国旗用白色，象征纯洁的佛教。二，有的体现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如法国的三色旗，其蓝白红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美国的星条旗，每一横条、每一颗星都代表一个州，每个州都是平等的。三，有的体现了对大地、人民的尊重，如澳大利亚以蓝色象征大海，环抱着澳国领土，枫树是加拿大的国树，其国旗中的枫叶是加拿大民族的象征，它代表国家对全体人民的尊重。四，有的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如清帝国的黄龙旗、韩国的太极旗，中央是太极，四周配以八卦图形，象征平衡、和谐、生生不息等意，其思想源于中国的周易，它是中华祖先对宇宙、世界、生命的领悟。不丹国的龙旗也留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龙是中华的圣物，这些国旗有一个共同点，顺应天意，追求正义。反观中共的血旗，一个大五角星旁边四个小五角星，大五星象征中共，四个小五星象征全体百姓，取古之四民士农工商之意。中共老爷雄霸一方，全体人民如奴仆臣服于旁，供奉着中共老爷。从这面血旗我们看到了什么？特权，这是中国的现状。四，血旗污染了中国。窃国以来，中共因为心虚，故一直有意混淆国家、政党、政权的概念，同时又膨胀人们的爱国热情，让人们以为爱国就是爱党，爱党就是爱国，利用人们的爱国热情来掩护其邪恶统治，神州处处血旗飘。其实共产党同国民党、民进党一样，只是一个党派而已，它并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悠悠古国，中共政权只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而已。唐朝的旗帜上写着一个唐字或李字，明朝的旗帜上写着一个明字或朱字。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国旗是从清朝的黄龙旗开始的，后来的中华民国用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五色旗。因此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血旗只能代表中共政权，它代表不了中国，也代表不了中华民族。相反，血旗还玷污了中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受世界人民的热爱，韩国、不丹的国旗上都有中国元素，中共却全方位的极力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文革更是将这种破坏推向了顶峰。文物被毁，典籍被焚，孔坟被挖，世子被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不一而足。中共信奉的是马列主义，以暴力革命， 斗争哲学为核心，讲求假恶斗。马列邪说是欧洲人抛弃的毒品，它只能造成独裁、恐怖、落后。前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国家解体就说明了一切。同时，中共又千方百计地阻止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主流思想进入中国，以至今日中国官商勾结，警匪一家，物价飞涨，社会动乱，环境恶化，中共已经乱到根子里了，他马上就要解体了，血旗也将随之作古，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神州大地上飘扬的将是庄严神圣的正义之旗。
警察明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大法师恩夫妻，双双得福报。作者旭东，先秦袁十方。一提到警察，我真是一百个瞧不起他们，他们那种唯我独尊、狂妄自大的自我表现，他们那种张口闭口脏话、放荡不拘的行为，实在叫人无法接受，也无法叫人接近他们。百姓称他们是合法的黑社会，特别在对待法轮功迫害上，他们的行为超出了做人的底线。他们不分好坏、善恶，邪党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不留余力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用四十多种残暴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有3400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数万人被关进监狱，只因他们要做个好人。这个只是暗中的行为，看看在天安门广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行为，他们把学到的擒拿那一点本事全用在了修真善人、做好人的身上了。有个人把大法弟子的头紧紧地踩在脚下，而且用力地碾压，让全人类都看到了中国的警察如狼似虎地对待自己的骨肉同胞。此时他们的丑恶灵魂、他们的残暴行为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所以谁一提到警察的事，我就从内心地鄙视他们。有几位朋友给我的孩子介绍对象，一提到警察，我是非常的不悦，不管个人条件、家庭条件多好，一概拒绝。直到前一个阶段，有几个实例让我改变了对警察全盘否定的错误观念。我们小区内住着一户老两口，我把那男的叫大哥，女的叫大姐。平时他们对人特别热情亲近，人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处，因为我离他们的住处不是太近，对于他们的一切不是太了解，就见面打个招呼而已。但有一段时间，我见大哥走路非常缓慢，脸上布满愁云，不爱说话了。我分析可能大哥身体健康发生了状况，老想找个机会和他们好好聊聊，可是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们，听说回老家去了。今年7月份，我突然碰见了大哥，大哥满面春风，主动与我打招呼，我几乎没认出来是大哥。去年今年判若两人，今天的这位大哥神采奕奕，红光扑面，走路腿脚利落，我真不敢相信几个月之余身体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忙问是怎么回事，大哥呵呵乐了一阵子，然后告诉我他去年得了脑血栓，什么药都用上了也不见成效，钱倒花了不少，无奈之余选择了修炼法轮功。大法的超常科学在他这个身上展现了神奇功效，大法师父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身体。一听说大哥修炼了法轮功，我真是替他高兴，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乐那么甜蜜和开心。人逢喜事精神爽，真是一点都不错，一个生命回归到大法里边修炼，那是多么的荣幸，因为我们都是同门弟子了。就问他是怎么得法的，大哥就讲了让我非常感动的几件事。那是1999年7月20号以后开始迫害大法弟子的时候， 我们拘留所送来了不少大法弟子，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他们非常善良，平和地向我们讲大法是如何被诬陷被毁谤的。我非常同情他们，但是在我们这个队伍里真有心黑手狠的家伙。有一次有位老太太被他们打得浑身是血，被拖了出来，扔进拘留所关押洗脑。当时我们是三个人值班，我就偷偷地买袋奶粉烧点开水给她送去，让她冲点牛奶先喝点，垫垫肚子有点挺劲。我真佩服大法弟子的刚毅不屈高尚品格。过年了，家家户户燃放鞭炮，欢天喜地地过大年，可是被关在狱中的大法弟子不让回家。过去老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他们此时的心情也是在挂念自己的亲人。他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可是他们身在牢中不自由，我心里真是很难过。人嘛，心都是肉长的，可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让他们回家，只能用我的心温暖他们。回家和老伴讲，今天多包点饺子，我给那些大法弟子送去。老伴就包了很多酸菜肉馅的饺子，冒着热气我就给大法弟子送去了。大法弟子双手合十，我心里也很激动，含泪走出大门。我就做了这么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可是大法弟子在期满从拘留所出来后都到我家看我，给我送来了大法的福音，送来了师父的转法轮录音带录像带，还有小册子等等。知道我们身体都不是太好时，就教我们练功。我老伴身体很不好，虚弱病魔缠身，通过练功身体全都好了。我呢只是不太相信大法有这么神奇，待修不修的终是闻道。后来我修炼了大法，胃痛、颈椎病、高血压230，低压110，甲状腺等等十多种病都不翼而飞了。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师父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的，也就是渡人的。我做的这点小事，师父且给予我一个全新的健康的身体。听到这里我真是替大哥高兴，替他的家人高兴，父母身体健康了，当儿女的省多少心啊。通过这件事我改变了对警察的看法，在警察的队伍中确实存在着善良之辈。我看过《新唐人》剧组里边的二胡演员美璇给警察的一封信中写道，有位警察知道美璇是位二胡演员，就把他的手扣子松开，怕伤了他的手。美璇被送走的那一天，有位警察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美璇穿上，怕他的脚肿了，鞋子穿不进去，光脚扎得慌。有的警察对迫害大法弟子不理解，直言上书等等。在这场对大法弟子的浩劫之中，还有这样一批警察善待大法弟子，我也非常的感动，令人令神都感佩。在新年到来之际，我借政见一角向这些警察问声好，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幸福，好人一生平安，向那些仍然助纣为虐的人棒喝一声，醒醒吧，不要再被人利用了，辨清善恶是非，弃恶从善，种瓜得瓜，这是天理，再无法无天，再劫也是难逃，归正自己，找回良知，给自己和家人一次平安的机会，望你迷途知返。
一句话的年终总结，作者石波。宪法院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年终总结会，由办公室丁主任主持。按惯例，第一个发言的是吴书记，第二个是许院长，接着是一会儿三钟头过去了，老校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庭长。丁主任宣布请老院长发言，原来他是名副其实的政法大学毕业的， 一直从事政法工作，已经30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初，由庭长升为副院长、院长，全院100多名职工，只有他一个人在全国公检法统一考试时获取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证书，老百姓都称他青天铁案。就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又到天安门广场证实法，被抓劳教，受尽了酷刑折磨，回原单位后本应撤职开除，但只有他有法官证书，有的案子别人不能代替，所以才由院长降为庭长使用。法院的职工都非常尊重他，始终称呼他老院长，尽管他一再解释也没人听，不但不听，还背地里向他翘大拇指呢。他从后排座位上站起身，用右手理了一下他那花白头发，人们都回过头注视着他，给他鼓掌。他健步走向主席台，坐稳后对着话筒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从修炼以来没做过一件亏心的事。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准备听他讲下去，他却站了起来，给大家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下了主席台，微笑着环视大家，好像睡梦中刚刚惊醒一样。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站了起来请求他多讲几句，丁主任也识趣地及时迎了上去，示意他重新回到主席台上。他也不负众望，补充说：欢迎大家对我检举揭发，发现一件亏心事，查证核实后奖励10000元。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回到原座位上去了，全体自动起立，把手拍得山响，他也不得不几次站起来向大家还礼。不得不佩服啊，坐在主席台上的县政法委书记向院领导们咬着耳朵说，都不经意地点点头。
世人觉醒，大法师父护身，作者飞瀑。这些年来，由于大法弟子的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原因，同时也有众多的世人在遇到危险时求助法轮大法创始人而得到救助的神奇事，从另一个方面验证着大法的真实不虚。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弟子，有个儿子是个货车司机，对大法有相当正面的认识。2010年2月，他开着大货车在北京通往家乡的高速公路上急速的行驶，想着早点赶回家过年，他不时下意识地摸摸衣兜里装着的大法护身符，另外在方向盘前面仪表上还放着一个。大货车在高速路上通畅无阻，后面紧跟着10来辆各类汽车，靠得最近的是一辆大轿车，上面坐得满满的。大货车刚刚越过路边正在施工的几个人，突然发现前边两侧不知怎地同时涌出黑压压的一片人，他的头脑嗡的一下，啊，完了，几秒钟后就会车毁人亡。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左手下意识地抓起前面的护身符，同时大喊一声：大法师父护身。随着这一声大喊，大货车头部竟然冲天而起，整个车身几乎直立90度，同时向右扭转，闪过修路的员工，一下子落在地上，并继续向前撞开栏杆，在人行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了一段，最后停在路边的斜坡上。紧跟在货车后边的大轿车以及其他车辆也都尾随着陆续停靠在这条临时闯开的土路边。那黑压压的一片人全都惊呆在高速公路上，他们都目睹了这惊险的一幕。车队的司机们惊魂稍定，都跑向大货车感谢他真神，避免了几十甚至上百人死伤的惨祸。事情很神奇，但却是事实，这个司机能够在危急时刻喊出大法师父护身，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长期对法轮大法有正面认识分不开，不然他怎么能够情急至生喊出这样的话呢？大法师父护身这句话没有人教他，是他基于对法轮大法的认识而临时喊出的， 可是却真正的起到了化险为夷的效果。人生在世，谁能保证自己不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了能在遇到危险时得到神佛的护身，您真应该在平时对法轮大法有一个正面的认识。愿您一生平安，遇难成祥。
大法神奇，从两个医学无法解释的神迹说起。作者了然。明慧网在元月2日登载了两个迫害案例，其中涉及到两个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神迹。一个是吉林德惠市人民医院护士王迪的迫害案例。2004年4月9日，在德惠市看守所警察张德辉的跟踪下，他被30多名警察围困在五楼上。当时国保大队的恶警葛旭全拎着手铐和10多名警察上楼砸门撬锁，另10多名警察在楼下接应。为了免遭迫害，王迪纵身从五楼跳下，王迪被摔昏在地上，警察根本不顾他的生命安危，连拖带拽将昏迷中的王迪架走，致使他摔断的骨头扎破皮肤，露出皮外。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市医院的病床上，腰部不能动，腿上摔断的骨头清晰可见。经医院检查，诊断为双腿粉碎开放性骨折，腰部压缩性骨折。经公安医院、长春市人民医院两院检查后诊断，王迪为终生瘫痪。当局为推卸责任，18天后，在他身体极度衰弱、呼吸微弱的情况下，将他送回家。回家后，王迪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走过了身体灼热、疼痛、呼吸困难、濒临死亡的生死关。两个多月，他就能站起来了，不到三个月就能走路了。父老乡亲和亲朋好友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就连那时的德惠市公安局局长郭广田也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王迪真的站起来了。另一个迫害案例是现年47岁的曾任四川省广元市政府驻成都办事处的干部祝一芳女士。她多次遭到绑架迫害，曾被吊铐七天七夜，并被剥夺睡眠。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签字把他作为四川省重点迫害对象，省610直接插手下达指示，广元市610和成都市610联合起来对他迫害。在广元看守所，他被呈五马分尸状靠在铁床的四个角上。2006年10月8日，祝一芳被非法判刑七年。在成都女子监狱，他被迫害的全身浮肿，以致不能行走，肚子胀起出现腹水，后背鼓出一个大包。在警官医院，每天四个男犯把他强行按在床上，用布袋把他的手脚绑在床的四角，把肚子和膝盖也用布袋绑在床的两边，然后护士给他输入不明药物。不明药物输入后，他心里发慌，血管疼痛，肚子肿胀，开始每天输入两小瓶，后来换成两大瓶，再从两大瓶到四大瓶，后来增加到八大瓶，每天还给他打不明针剂，起初打一针，后来打双针，屁股都被打溃烂了。就这样在医院遭受五个多月的迫害，至今屁股上还留下100多个针眼，针眼泛绿色。后来他全身血管被针扎烂，已无可扎针的地方，无法输进药液，生命危在旦夕。医院发出几次病危通知，医生确诊他最多能活三天，少则出医院大门就要断气。省610人员到医院查看情况，并到病床前确认，看到他的确只有一点微弱的气息，估计出医院必死无疑时，才同一家人将他背出医院。出狱后，祝一芳在亲人的精心照顾下，通过学法练功，竟然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活了回来。这两个案例相当典型，一个是被两家医院鉴定的终生瘫痪，一个是最多只能活三天的被省委副书记签名迫害的人。可是他们竟然都在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的情况下得以恢复。 这难道还不是神迹吗？双腿粉碎开放性骨折，腰部压缩性骨折，竟然能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行走，现代医学根本解释不了。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做伤筋动骨100天，王迪的这个骨折可够严重的，哪个医生也不会认为他还有恢复的希望，可是他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还能走路了，难怪连公安局长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祝一方是被省委副书记签名迫害的重点人物，可见中共对他的重视程度，不到他濒临死亡的边缘，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在最多只能活3天，甚至一出门就可能毙命的情况下，竟然活了过来，这当然也是神迹。可是他们两个的神迹却不是通过常规医院的治疗得以康复的，因为医院已经宣告不治了嘛。但是他们都走了过来，这样的神迹无可置疑，有名有姓又有地址，可以去调查，千真万确。那么它说明了什么呢？不就是说明大法修炼的超常吗？这不也间接回答了中共迫害以前中共内部坚持正义的人士对法轮功祛病健身所做的社会调查是真实的吗？现代医学解释不了的医疗奇迹在法轮功修炼者中普遍存在的事实，向世人揭示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当然法轮大法的超常是不能用现代科学完全解释得清的，更不能用现代医学去解释，可是不能说法轮大法所创造的神迹解释不了就用科学的棍子去打击，因为这从另一方面无可辩驳地向世人证实了这样的神迹只有神的作用才能实现，否则任何解释都解释不通。试问法轮功与神的关系如此紧密，那些迫害者知道了这样的真相后，即使他不得不执行上司的命令去实施迫害，那么他还会那么尽力给中共卖命吗？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人遭到的报应为什么那么多？明慧网报道出来的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恶报的具体事例已有1万多例了，这就更好解释了，因为你迫害信神信佛的人，那神佛能容许吗？许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恶徒在迫害时心血冲头，忘乎所以，可是等到恶报到他头上时，那可是连一点后悔的机会都不会再给他的。那么我们再换个角度想想，大法弟子们为什么对大法如此的坚信？在持续10多年的迫害中，他们竟然能如此的义无反顾舍生忘死，他们坚信的本身还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思考吗？法轮大法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社会现象，已经走上世界舞台的最前沿，法轮大法的光辉正在引导着世人走向美好的未来。
两不忘旧，其立兴国。作者华汉。东汉开国名将冯异到京师见皇上，汉光武帝赐他珍宝、衣服、金钱和戏卷，并且下诏说，以前事变时，我在五楼亭城门里招待斗粥，在呼沱河城门里招待卖饭，这种深厚的情谊很长时间了，我还没有报答。冯异叩头行大礼后答谢说，臣听说管仲对齐桓公讲，愿君不要忘记射钩的危险，臣也不能忘箭车的苦难，齐国就有所依靠，臣现在也希望国家不要忘了河北的灾难，小臣也不敢忘赏赐金车的恩情，古代君臣互相不忘往日的艰辛和友谊，其立兴国，这是多么感人的事啊。附注：射钩，齐襄王死后逃亡在外的襄王弟纠和小白齐桓公，二人争入齐为国君，管仲当时保卫纠，路遇小白用箭射小白，中齐衣带钩，后来小白当了国君，不计前仇， 用管仲为相，据郑轩卓非安日转。
也谈闭塞如闭见，作者蓝月。与现代人谈闭塞如闭见，如同把古董拿去快餐店，匆匆人来人往，先有人关注它的价值所在。当所有的社会氛围、电影、电视、网络、报刊，甚至连路牌广告都充满着情色的因素时，人们在麻痹中司空见惯，随波逐流，误以为这是社会潮流或是人的正常行为方式，殊不知最终伤人伤己，遗患无穷。中国作为5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圣人先贤们世代传习着做人的道德准则，万恶淫为首，把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轻浮放荡、搔首弄姿、亵侠虐戏都视为败坏人伦、不知廉耻的行为。即使正常夫妻之间也应相敬如宾，相承若友。仔细浏览海外政见网的传统文化栏目，你会看到不同朝代的不同史籍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许多劝人闭塞守德的故事。有的人拒绝美色的诱惑，守住德行操守而命改服长，或高中榜首，或延寿增财；有的却因行淫戏谑而被夺取命中本有的功名与富贵，或郁郁而终，或及时悔改尚为不晚。闭塞如闭见讲的是明朝一个叫吕青的人，平日喜好谈论淫秽之事与偷窥妇女，到30岁时贫穷到极点，两个儿子相继死去。有一天吕青忽然暴毙，原来是他已过世的祖父有意恳请冥王把他暂居到阴间去看一看，并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家两代积善，你命中该有巨万的财富，没想到你心爱美色，口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要折尽了，我恐怕你会真的犯下邪淫恶事，那么我们吕家的后嗣就没有指望了。吕青辩解说，他也知道奸淫别人妻女会得到绝嗣的报应，所以他只是局限于谈论或偷窥而已，并未真的犯下实质性过错。旁边的冥官告诉他，凡是人动了邪淫的欲念就是大过，天神会如实记录申报，生怕隐匿或漏掉人的一丝一念。阳世间的法律太宽松，而阴间的法律却更严厉啊。过了一会儿，鬼族们带了许多犯过邪淫恶罪的人让冥王发落，听到有人因此而变乞丐疯哑，有的变娼妓眼瞎，有人两世为牛，有人十世为猪。吕青吓得毛骨悚然，冥官告诉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千万不要贪图片刻的欢情而失去人身，应该要闭塞如闭见一般。吕青被放回阳间后，从此尽力行善，并把阴间的所见所闻刻印成文，用以警醒世人。10年后终于改变了命运，连续生了两个儿子，而且家财万贯，非常富有。现在人可能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伤身伤命，却很少人注意到人生的其他方面是否与之相关联。比如你的生活幸不幸福，质量如何，仕途是否通达，财运是否旺盛等等。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仅不能做坏事，还不能有恶念。举念神之，暗示慎独。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文明本色。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然而自邪党篡权统治大陆60年来，历次运动中把正常人的理念彻底打乱了，传统文化批评为封建礼教，党魁特权阶层带头淫乱，声色犬马，社会风气与日俱下。由于人败坏的观念与行为，造成现代人各种奇奇怪怪的疾病与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摆脱党文化与邪灵附体，回归传统道德规范是势在必行的趋势，退出党团队等一切相关组织，解体中共才会有美好的未来社会。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